Yes.
好，弟兄姐妹晚安。今天是12月21日啊，2021年啊，我们来到旧约的读经分享啊。今天是12小先知书，那我们要来了解啊，分享约珥书1到3章、阿摩斯书1到9章以及厄巴底亚书1章。然后呢，啊，我们大概就剩下2周的时间呢。我们会来读完啊，来分享这个12小先知书的部分。那这个时候呢，还有8本啊小先知书，所以啊，预计啊未来的2周啊，可能每一周呢要分享4本小先知书。所以你可以看到旧约39卷啊，那我们这个小先知书呢，从何西阿书一直到马拉基书啊，那其中。这个哈该书、撒迦利亚书、马拉基书呢，是被掳归回的啊，先知书啊，被掳归回的先知书。好，那我们在了解这个先知书的时候，我们注意到有很多的这种责备啊，以及审判的预言啊。那我们要了解为什么啊，我们会读到这么多责备和审判的预言呢？第一个呢，我们要从时间线的关系去了解，也就是说，每一本小先知书啊，每一本先知书的时代背景啊都不一样啊，时代背景都不一样。虽然很多的责备的信息，我们读起来呢，好像都差不多一样，但是其中啊也有一些特点啊，责备的也有一些特点，所以我们不会读起来觉得说啊，怎么都是在读同样的东西。那这当中呢，我们读先知书，一方面也认识神的公义啊，必定要彰显，以及神的慈爱呢，要行在公义之前啊，给人有一条这个出路啊，这就是我们从先知书呢来认识神的属性啊，认识神的属性。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约珥书，约珥书的背景大概就是。这个约阿斯作王的年间啊，可能是约阿斯作王，可能是在初期。那个时候约阿斯年纪还小，所以呢，就由祭司耶斯耶大耶和耶大呢来帮助啊，那我们叫做摄政王啊。那么在啊约珥书的时候呢，啊，因为约珥书呢是对南国犹大啊来讲这个蝗虫灾难的预言。所以呢，这个部分啊，这个部分呢，我们看到这个北国啊，这个北国的先知呢，以利沙还在的时候，我们知道北国有2位啊大先知哈，以利亚跟以利沙，可是呢，他们并没有写下先知书流传下来，所以我们大概对约珥啊这个书卷的背景年代有些了解。那约珥这个名字呢，就是耶和华是神，他是比图尔的儿子，是南国的先知，应该也是最早啊写成一本书的先知哈，所以约珥书应该是最早的一本先知书。好，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约珥书哈，它是在讲蝗虫灾难的日子，蝗虫灾难的日子，所以呢，你读到。啊，约珥书的第一章呢，第一节当然就交代啊约珥的出生。那1章的2到4节，他说：“老年人，你要听我的话；国中的居民，你要侧耳而听。要听什么呢？听你们从前的日子啊，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呢，你们要把这样的事情传给后代子孙，就代表说什么？”代表这个啊，蝗虫各样的虫子呢，会来把所有的食物吃得精光，带来饥荒啊。所以啊，1章2到4节就说，对老年人说，你有没有听过？你年纪活这么一大把，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事情啊？这是一个很大的灾难，从来没有看过的这个蝗虫的灾害。那蝗虫跟蚱蜢啊，是属于同一类的啊。我们看看蝗虫的成长。从幼虫啊到能够爬行跳跃呢，大概5周的时间，然后就有2周哈， 可以飞行的时间啊。所以蝗虫的这个其实呢，从蝗虫从小到大哈，这个其实是很短的啊，很短的一个时间。所以蝗虫的繁殖呢是非常的厉害。我们看到这个照片哈，这个前一阵子我们也看到这个非洲有这个蝗虫之灾的话呢，那个蝗虫就像一飞起来把天都遮蔽了哈，一大片的，像这个图片这个铺天盖地的这个蝗虫飞到这个地方。那当然呢，也有人吃蝗虫哈，在北京有烤这个蝗虫哈，泰国清迈也有哈，也是一个应该是不错的食物吧。我只是我没吃过，不晓得你吃过没有。好，那我们来看第一章哈，第一章他说在蝗虫灾难的日子，在这个灾难的日子哈，约俄警戒犹大国的人民啊，在第一章呢有三个重点，叫做听、看、行。意思呢，告诉犹大国的人民，你们要侧耳而听，你们要注意看，然后呢，你们要有行动。所以弟兄姐妹，我有时候哈，我们会注意到有这样子的情形啊，听啊，我们听啊，有人听而不闻啊，有人听而受益。为什么听的人呢会得到益处呢？这个区别在哪里啊？就是说，我们听的时候是不是关心这件事情？我们不关心的时候呢，我们就听而不闻。但是我们关心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注意去了解这件事情。同样的看也有人视而不见，那有人看得入心为什么？为什么我们看一个事情看了好像跟没看见一样但是有人看了以后就放在心里面。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个神的事情呢，我们要注意听要注意看。那一章13-14节就说行动行动。所以他告诉犹大国的祭司你们要有行动。行动呢就是到犹太人的这个宗教习俗，他们碰到灾难，碰到悲伤哀痛的事情，他们就会披麻蒙灰然后撕裂衣服，把灰尘撒在头顶上。所以他说祭司你们要腰束麻布痛哭，伺候祭坛的你们要哀嚎，侍奉我神的你们要来披上麻布过夜，因为束祭和奠祭从你们神的殿中断绝了就神的殿呢已经不再有束祭跟奠祭了。既然有这么大的灾害，当然都已经没有食物来作为献祭，所以你们要分定禁食的日子分定呢就是你要设定有一段禁食祷告的日子，宣告严肃会，召聚长老和国中的一切居民到耶和华你们神的殿向耶和华哀求这个就是告诉这些犹大国人民，你看到有这种灾难的日子，你听见了，你看见了你要有行动。那在1:15说，哀哉，耶和华的日子临近，这日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耶和华的日子是一个审判的日子。从第一章我们可以看见前面的经文1:4-7在描述在描述这个蝗虫是何等的厉害你注意看，他说蝗虫的第6节牙齿如狮子的牙齿，大牙如母狮的大牙，来了就毁坏葡萄树剥了无花果树的皮，剥尽而丢弃枝条露白，所以这些植物呢被咬食以后呢就枯萎了。所以呢1:4-7在描述蝗虫大军的这种厉害和产生的结果。那么在1章的这个后面这个我们看到15节讲到说哀哉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然后从16-18节就在描述蝗虫来了，吃尽了所有的粮食不但人没有粮食牲畜也没有粮食，饥饿哀鸣，全地的植物呢都被啃光了，吃光了。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个蝗虫灾难的描述它是在传达一个神对罪恶的厌恶和审判。 所以我们看见啊，他告诉我们要注意听，要注意看，看见这些情形发生的这些灾难，我们要有行动。所以同样的，我们今天啊，我们在注意观看啊，我们今天世界上有很多的灾难啊，这个病毒疫情已经两年啊，这当中啊有地震，有森林大火，有火山爆发，有这个洪水，有海啸。那我们看到这些大自然的这些灾难啊，病毒等等，我们是不是看见神也是借由这些现象在向世人传递一个信息？所以当弟兄姐妹我们侧耳而听，我们注意看，那么我们就像犹大国的人民一样，我们有什么样的行动呢？我们有什么样的行动？盼望我们在这里第一章学到一个功课，就是听啊，听而受益啊，看看而入心。好，那么来到了第二章，他就在描述，他说啊，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来临的惊吓和可怕，有谁当得起呢？二章十一节，他说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审判的日子，降灾难的日子，有谁当得起呢？所以呢，他在一到十节就在描述这种惊吓和可怕。那么在这里二章十二节有一句很宝贵的话，叫做虽然如此，耶和华说虽然如此，虽然有这么大的灾难，但是呢，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他说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这里面呢，就是透过这一两节的经文，在给人家一个什么，一个转机啊，一个转泪点，一个从岔路上可以转回正道的一个机会。所以虽然如此呢，就说前面会发生大而可畏的日子，这些可怕的现象，但是啊，虽然如此，还是在表示神的怜悯要给人一个逃脱灾难的机会。所以苦难呢，不是一条死胡同，神还是预备有出路的。这个转机是怎么样？是人由内外的真悔改，意思就是说你先要有内在的撕裂心肠。刚才我们读到的这个，你们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先要有内在的撕裂心肠，外在的宗教礼仪和行为才有真实的意思啊，这个撕裂心肠代表我们真心，我们把我们的心好像撕开来啊，代表我们里面的伤痛后悔悔改啊，这代表这个意思。所以呢，接下来在第二章就说，当在这种情况下呢，因此在灾难中蒙受极大的损失啊，神应许要加倍的补还给你们。对，二章的十八到十九节，耶和华就为自己的地发热心，怜悯他的百姓。耶和华应允他的百姓说，我必赐给你们五谷新酒和油，使你们饱足，我也不再使你们受列国的羞辱。二十五到二十六节说，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男子马在茧中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你们必多吃而得饱足，就赞美为你们行奇妙事之耶和华你们神。所以在这里面啊，我们就看见神的啊怜悯恩典啊是何等的丰盛。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一个重点，也是二章二十五节二十六节说的，神降灾祸的目的啊，乃是为了要让我们，让当时的犹大国人民知道耶和华是谁，使你们知道当赞美的对象是谁。代表说啊，那些人呢已经忘记了耶和华，已经跑去赞美那些用木头石头所雕刻的神。所以神借由这个啊约珥书的这个大的灾难呢，要做一个扭转人心的啊这个动作哈，扭转人心，让这些人有一个机会啊，有一个机会在遇到灭亡的灾难之前呢，知道回转，因此呢还是能够得救啊。 所以这就是约珥书的一个重点。那我们现在再看阿摩斯书，那阿摩斯书说一章二节，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意思就是说好像狮子一样在锡安吼叫。那么当狮子吼叫的时候呢，会怎么样呢？人就害怕，哇，这个狮子要把我吃掉，性命不保。所以呢，代表说阿摩斯书呢，在向北国传预言、传责备信息的时候呢，要表达一个神的一个怒啊，愤怒。所以我们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了解这个时代背景啊，就是说当犹大王乌西亚、以色列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那这个耶罗波安呢，我们叫做耶罗波安二世，在位的时候，就在大地震前两年，提哥亚牧人中的阿摩斯德莫士论以色列。所以就说这个阿摩斯呢，是从提哥亚的一个牧人当中出来的。那我们从第七章阿摩斯书的第七章十四节十五节，我们就可以了解这个阿摩斯的背景。这个阿摩斯对这个亚玛谢说，我原来，不是先知，我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我是牧人，是修理桑树的。那耶和华选召我，使我不跟从羊群，对我说，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那从第七章呢，我们就可以了解阿摩斯的出身，以及他从神那边领受的一个使命。好，所以呢，在这一段，年代背景上面，我们看到阿摩斯跟何西阿呢，都是对北国以色列，就是在耶罗波安二世掌权作王的时候，耶罗波安二世，那也代表说耶罗波安二世呢，是北国以色列，非常兴旺的一个期间。所以我们可以看见阿摩斯，是提哥亚，提哥亚在哪里呢？提哥亚在伯利恒以南八公里的地方。那现在我们圣诞节期间，我们都会讲到说，从弥赛亚书五章二节，主耶稣是在伯利恒出生。那阿摩斯是南国的居民，他要去向北国发预言。时间背景呢，是在北国以色列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南国是乌西亚王。那两个呢，乌西亚王也是一个属于强盛时期，所以说这是在南北国国势都强盛的时期。所以我们看这个领土，也就是说当时，这个北国耶罗波安二世跟乌西亚作王的时间呢，他们的领土几乎就是像所罗门时代的这个领土。所以呢，北国呢，从北边的哈马口，一直到南边跟犹大交界处的地方，那犹大呢，一直到最南边的以拉他，以拉他就是这个红海的顶端。所以呢，我们就可以了解这个时候在国家强盛的时间，那么人民，从君王、首领、祭司、人民呢，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所以这个指责就说，这些人呢是在一个安逸奢华、不公不义，这个敬拜偶像，的这个生活情况当中。所以呢，阿摩斯就得到神的，差派的使命，去对他们发出责备，以及宣告灾难要来临、神的审判要来临的信息。所以这个阿摩斯书，写作的方法有一点特别，我们来看看第一章怎么样表示这个特别。第一章呢，他说，一章二节，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刚才我们说到就像狮子那样的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牧人的草场要悲哀加密，就是花园的山顶要枯干。然后耶和华如此说，大马士革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以打粮食的铁器打过基列。所以我们看到第一章第二章有一个句型重复的出现，那就是说某某国家三番四次的犯罪，然后神要怎么样呢，神要有一个什么样的行动。三番四次代表什么？如果你今天 啊，对一个人说我三番四次的啊，这个原谅你，我三番四次的，你三番四次的得罪我，代表是一个啊重复的情况，在重复的出现。所以在阿摩斯书用三番四次呢，我们就看见一个啊重点，这个重点呢就是人的顽梗和神的宽容。人的顽梗就是他的心刚硬，他同样的事情重复在发生，三番四次的发生，那神呢也是三番四次的宽容，给人有一个悔改的机会。那我们在这里看见神一再的给人悔改的机会呢，那屡次的宽容啊，当然会有人啊感恩感恩，但是傲慢的人呢就觉得无所谓啊，就变本加厉啊。我们就看见在这里面滥用恩典的结果哈，就是失去恩典。所以呢，三番四次以后，就是神的审判来临啊，滥用神宽容的恩典啊，这样子的情况呢，就是失去了神啊这个怜悯的恩典哈。所以这就是阿摩斯书的一个特点啊。所以在这里面我们从阿摩斯书的一章三节到二章十六节哈，我们来看看这个审判的预言，从外邦国一直要到以色列国的一个叫做进程发展。所以我们看见这个预言是顺着绕着一个逆时钟方向旋转的圆圈，从最周边从外围一直到内圈嘛。所以最外围呢就是大马色啊，大马色在东北边，看到地图的这个上方东北边。那下一个审判呢是非利士的加萨，加萨就在这个西边啊，就是非利士的领土。那我们知道非利士有几个重要的城市哈，以格伦、雅什图、雅什基伦，还有加萨哈，加萨。好，那这是在西南边。再来呢，这个啊审判绕到了最上面的这个西北边的推罗啊，靠近地中海的地方。再过来呢，是跑到最下面西南边的以东地啊，以东地。再过来是到东边的亚门，然后再绕一圈以后，来到南边的摩押啊，这个就是外邦受责备。那这些外邦国受责备，主要是啊从这个。第一章的记载哈，是讲到在战争中犯下的罪行，然后完了以后呢，就转到内圈的南国犹大，南国犹大。那对犹大的责备呢，是在二章的四节五节，他说哈，犹大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为他们既厌弃耶和华的训诲，不遵守他的条例律例。他们列祖啊，随从虚假的偶像，使他们迷失了，所以神要降火在犹大，烧灭耶路撒冷的宫殿啊。那这个预言当然就是在主前586年，一把火就烧掉了耶路撒冷跟圣殿。好，所以呢，为什么用这种方式呢？因为这个整个审判的中心哈。是这本书的主角是北国以色列，所以北国以色列在看到听到这个审判的预言呢、你也不要沾沾自喜，太过高兴，以为审判呢就在我身边发生，我可以置身度外啊，置身事外，没有这种事情。就像我前两天的讲到，在神的公义彰显的时候啊，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置身事外。所以呢，他用这样子一个方式哈，阿摩斯书用这样一个方式在表示啊，表示这个以色列人呢是这本书的主角。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就看到这个以色列受审判的原因哈。你看到二章六节用一种夸张式的这种说法啊，你看到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这就是整个一章二章的一个句型啊，三番四次怎么样，然后神要怎么样。因为他们怎样，为了银子卖了义人，为一双鞋卖了穷人，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都垂眼啊，这就是很夸张式的说法，穷人头上的灰尘他们也垂眼三尺，要占为己有。他们阻碍谦卑人的道路啊， 父子同一个女子行淫，亵渎我的圣名。他们在各坛各祭坛旁铺他啊人铺人所当的衣服，卧在其上，又在他们神的庙中喝受罚之人的酒。所以这里面我们看见啊，以色列人呢，他们犯的罪三番四次犯的罪就是毁约啊，不遵行神的律法诫命，特别是在欺压贫穷人这件事情上面，以及啊他们在圣殿啊亵渎神啊，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个观念。当然啊，神审判以色列人还有原因的哈。你从阿摩斯书的三章一到二节，他说：“以色列人啊，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当听耶和华攻击你们的话，在地上万族中啊，我只认识你们，因此我必追讨你们的一切罪孽。”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代表说，神在以色列当中啊，是先有救赎的恩典，才有要求啊。神先救赎啊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然后应许说：“我要给你这个祝福，我要与你同在。”那因此你必须满足这些跟我同在的这个啊条件，那么我才与你住在一起。神是圣洁的，那不圣洁的以色列人怎么跟神同在呢？当然照神所定的这个条例来遵守啊，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做这个献祭啊。所以先有救赎的恩典，才有要求。那下面说，我只认识你们，代表说先有认识的关系，才有追讨罪孽的行动嘛。那这里面我们在圣经经常会读到认识这个字啊，认识。那我们要深入一点来了解这个认识哈，不是我认识某某人，某某人认识我，点头之交啊，不是这个意思。在旧约圣经，认识呢跟立约啊几乎是同样的意思。认识呢代表双方建立了一种亲密的关系。那因为这个关系呢，双方彼此哈等同于要受这个盟约的规范。所以呢，要向对方彼此负责任，并承诺以诚相待。所以神认识这个啊以色列，就是跟以色列啊有立下一个盟约。我们之前有读到西乃之约哈，还有大卫之约等等这些立下盟约，神要祝福啊这个啊立约的双方啊，自然要这个守约。那么走在一个啊叫做亲密的关系里面，那这个关系里面彼此就受这个盟约的规范。例如啊，我们说我们啊婚姻啊也是一个盟约哈，一个盟约。所以在盟约婚姻的盟约啊关系下面，夫妻呢是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那要对彼此负责任。啊，忠于对方啊，以诚相待哈、啊，不能这个啊做一些不忠实、不忠诚的事情。好、啊，这个就是认识的关系。所以神说，我已经啊跟你有这样亲密的关系，我跟你有这个约的关系，我跟你有这种责任、有这种以诚相待的关系。如今你跑掉了，你背约、你毁约、你没有照这个所行，因此我才会追讨你。罪孽，不是说我今天要追讨你的罪孽呢，你是一个路边的陌生人，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所以我们在这里就可以从第二章跟第三章来明白以色列人受审判的原因。接下来呢，在第三章的这个部分呢，第三节到这个第八节哈，用七个现象来表示有因才有果，也就是说今天啊，要追讨你们的罪孽是有原因的。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呢？他就用七种现象来表示。第一个呢，他说两人同心才能同行。两人同心是原因，同行是结果。两个人不同心，怎么会走在一起呢？哈，所以有因必有果啊。狮子抓到猎物才会在林中咆哮啊！狮子呢捕捉到一只啊鹿啊，捕捉到一只羊啊，非常的兴奋，在咆哮哈、啊，大声的叫，预备要吃哈、啊，呼叫他的伙伴过来啊。这个是这两句话是一起的哈、啊。 少壮狮子抓到东西啊，才会从洞中发生。所以有原因才有结果。少壮狮子因为抓到东西，才会啊大声咆哮，发出声音哈、啊。所以这个是一个现象。第二个、第三个现象呢，因为有鸡箭，雀鸟才会陷在网窝里。你地上没有放一个捕鸟笼，这个鸟怎么会掉到这个？捕鸟笼里面呢，所以原因就是地上有一个抓鸟的基件，那这只鸟呢才会掉在这个网罗里啊，有因才有果。那网罗因抓到东西才会从地上翻起，所以你这个网罗啊，这个陷阱放得好好放在地上，没人去动它，它不会跳起来。只有里面呢抓到了一只鸟，抓到一个动物呢，才会从地上翻起来啊，这是第三个现象。好，那下面这个现象是什么呢？城中若吹角，百姓必惊恐。啊，吹角就代表有敌人来攻击，所以一城中啊，守望的人一开始吹角有敌人呢、啊，百姓既然就害怕，灾祸临到一城，乃耶和华所降。我们看这里面就讲到说，灾祸乃是从神所来啊。这个灾祸临到一城，为什么会呢？这样呢？神降下这个灾祸。耶和华做事前必先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啊，如果没有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呢，仆人呢就不知道啊，就是说指示他的仆人，然后呢仆人如果不知道呢，就一无所行啊。那狮子吼叫，众人都惧怕，主耶和华发命，谁能不说预言呢？先知才会说预言。好，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七个现象呢，叫做有因必有果，也就是说好像非常仔细的要告诉哈，阿摩斯要告诉这个北国以色列人，你们今天会受被责备，会得到灾祸，会被审判的、不是没有原因的哈，这样子的不厌其烦的在告诉他们，因为有原因，你们才会有这样子的结果。所以下面呢，他就在三章的九节十节哈，神说啊，外邦人你们来看，他说亚实土，亚实土就是在非利士人境内的一个城市，和埃及记的宫殿。他说你跑去跟非利士人讲，跑去跟埃及人讲，说你们都来看，都来看，来看什么？来聚集在撒玛利亚山上呢，来看这些撒玛利亚的居民在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啊？你会看见什么？有何等大的搅扰跟欺压的事情？看到强暴抢夺财物哦，看到这些不知道行正直的事情，来看这个撒玛利亚居民在过一个乱七八糟的生活。这种生活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呢？下面用一个非常生动的描述，三章十二节，他说哈。牧人怎样从狮子口中抢回两条羊腿或半个耳朵啊？住撒玛利亚的以色列人，你们躺卧在床脚上或铺绣花毯的榻上，他们得救也不过如此啊！今天有一个狮子抢了一只羊啊，这个牧羊人就赶快要去救这只羊，结果呢，这只羊已经怎么样？被这个狮子咬的剩下两条羊腿半个耳朵，所以这个牧羊人呢，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只有抢回两条羊腿跟半个耳朵啊。他说：“你们以色列人，你们这个撒玛利亚人，你们的得救不过如此，你们的得救正像如此，就是你们的得救就像两只羊腿跟半只耳朵哈。”那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就思考一个问题哈：如果撒玛利亚人得救的生命状态，是两条羊腿半只耳朵，这种生命是死的生命还是活的生命啊？所以这里面呢、在描绘一个什么样？描绘一个没有完全得救、支离破碎的得救哈、表示怎么样？他们没有真实生命的信仰啊。那我们在新约圣经雅各书也说到，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信心。这叫做死的信心、你可以用这个叫做两条羊腿半只耳朵哈、盼望这个形容词、不会来形容你和我、我们是活的，有活泼的生命、我们不是死的，像两条羊腿半只耳朵一样。所以神继续说、 他说你有这种信仰状态啊，他说当我在追讨以色列罪的日子，三章十四节啊，也要追讨伯特利祭坛的罪，坛脚必被砍下，坠落于地啊。那我们从这个啊历史书知道哈、啊，比如说这个啊，所罗门在啊要处理约押这个元帅的问题的时候呢，约押就跑去抱住祭坛的脚啊，以为抱住祭坛的脚呢就可以得到保命的机会啊。所以呢，这里面就说啊，神要连祭坛的脚一起砍下来，代表说祭坛原来是在祈求赦罪的地方，现在呢是神在追讨罪的地方啊，追讨罪的地方。所以就说啊，对这个撒玛利亚人说，你们这种信仰状态哈、啊，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安全的保障可以保护你。你紧紧抓牢祭坛的脚没有用，我要连祭坛的脚一起砍下来啊，一起砍下来追讨你的罪。所以呢，告诉我们任何的安全保障都是虚假的哈、啊。如果我们只有宗教礼仪的外衣是没有用的、啊、我们真正的是要怎么样活出神所喜悦的生命，这才是真正的保障啊。没有什么保障就啊，说我有这个固定的啊这个。啊、去教会啊，这个参加主日敬拜啊等等啊，有侍奉啊，这些事情，这些归根究底啊，我们要来看的是侍奉者的生命。神先喜悦你的生命，然后神就喜悦你的侍奉啊，没有颠倒过来的啊，没有颠倒过来。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一点啊，这才是真正的保障。所以到了第四章的一到五节、啊、在讲审判来临的时候呢，这些撒玛利亚人呢会被敌人啊敌人掳走。那当然在两军作战的时候呢，就有人会被杀死，但没被杀死还活下来的呢，就成为敌人的俘虏。所以神就指责撒玛利亚人说，你们这些只知道欺压贫穷的人，在神所定的日子，这个所定的日子呢，就是亚述帝国、啊、来打败北国以色列。那我们晓得这是在主前722年。打败以后呢，这些人怎么样、啊、你看到右边这个图、啊、亚述人呢对俘虏是怎么样呢，是用枪把他的眼睛刺瞎，用鱼钩、啊、来勾住他的下唇，然后呢把这些俘虏呢就像一串鱼一样啊，一串一串的啊，这个把它从撒玛利亚啊，我们说从撒玛利亚俘虏到亚述，就要那走很远的路啊，恐怕要走四个月啊。你想这个四个月的期间啊，这些人的嘴唇被勾住，天天拉着你走，是多么的一个痛苦的生活，一个痛苦的日子啊。所以这就告诉这些啊撒玛利亚人，将来你们的结局啊、就像鱼被人用鱼钩把你勾去一样。所以呢，在讲完这个结局以后呢，四章的六到十三节是耶和华对撒玛利亚人的一个呼吁、啊、呼吁他说你们要归向我。那为了强调这种严重性以及表示神要降下的灾祸，所以呢在这一段的经文、啊、用这样的一个句型，神使什么灾祸发生、啊、灾祸发生的目的是盼望这个得到灾祸的人呢，遭遇灾祸的人呢，能够回转悔改，认识耶和华是神。可是在这个当中他说，神使灾祸发生，你们能不归向我、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啊、这里记载了这个五次的灾祸，我们就讲其中的一个，四章六节，我使你们在一切城中牙齿干净，在你们各处粮食缺乏，你们能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四章六节说什么？代表说你们被敌人、啊、这个、啊、围困攻击的时候、啊、这个城里面、啊、已经没有粮食，粮食缺乏，你没有东西吃，你的牙齿当然干干净净的，你没有东西吃嘛。那你碰到这么大的灾难、啊、没有食物的情况之下呢，不懂得回转归向神，仍然不归向我。 所以在这里面呢，记载了有五次的灾祸啊，有五次的灾祸，从四章的六节到四章的十一节，那代表说神降下一次的灾祸，那神就有一个期待，期待什么？期待你们有一个悔改。所以呢，这个灾祸其实也是给他们一个悔改的机会。所以五次的灾祸，神有五次的期待，神给他们五次悔改的机会，结果换来的是五次的失望啊！就代表神的宽容忍耐要到几时呢？所以呢，在四章的六节到十一节讲完五个灾祸以后，四章的十二节说，以色列啊，我必向你如此行，以色列啊，我既这样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啊。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思想这一句话，就说他说以色列啊，我必向你如此行，我就是要降我说的，要降下灾祸给你，那你就预备来迎接你的神啊。那我们就思想这个当中这句话，预备迎接神啊，将是得福还是遭祸啊？啊，有时候我们听到有人在带领诗歌说，圣灵啊，我欢迎你，欢迎你到我们的当中，欢迎你在我的生活里面，我们真的是要想一想啊，想一想神的灵来到你的生活当中啊，在我们的生命状态当中啊，是得福还是一个遭祸啊？我们从四章十二节来学习。所以从这样子的第四章的这样的一个经文，从灾祸当中能够正确来读清楚神要陈述，神要所传递的信息到底有多少人呢？所以之前我就一开始啊，在约珥书的时候说，听啊，有人听而不闻哈，那有人是听了受益；看哈，有人看了是视而不见啊，有人看了是会入心啊。弟兄姐妹，那我们是听能够听得见的人，看能够看得清楚的人，不要像以赛亚书那样的指责哈，我们心里面哈被油蒙住了哈，被油蒙住了，我们眼睛遮住，耳朵塞住了哈。好，那再来五章的六到十三节，五章的六到十三节啊，也是一个呼吁，呼吁什么？他说你们要寻求耶和华。五章四节说什么？他说耶和华向以色列家如此说啊，如此说啊，你们要寻求我，就必存活。那么在讲这句话之前哈，五章的一到三节说什么？以色列民跌倒不得再起，躺在地上无人搀扶啊。意思就是说，没有人会去拯救以色列民啊，倒在地上。你今天在路上看到啊，有一个人啊跌倒啊，我们可能就会去把他扶起来。那当然啊，也有人说啊，是什么碰瓷啊这种。啊，会假装骗人的哈，那我们先排除这个因素在外，因为这个经文呢、啊、不会去表达那个意思，他是在说，当有人跌倒在地的时候，必然会有人去救他，伸手帮一把。所以五章二节说，以色列民到了一个情况啊，有这个他说五章一节说要跟你们做一个哀歌，哀歌就是以色列人已经不会有人再来救你。所以五章四节说，你们要赶快寻求我，就必存活。那第六节也是说，你们要寻求耶和华，就必存活。那当然这里面讲的存活、啊、是讲说跟神保持一个活泼关系、啊、所以圣经常常用死和活来做对比、啊、不是说你的身体的死和活，而是今天在代表我跟神的关系是死和活，值得我们警惕的来反思的。今天在十二月二十一号，我跟神的关系是活泼的，还是我跟神的关系是死气沉沉的？这里面说你要寻求耶和华，下面说你要寻求善，就必存活。五章十四节，你们要求善，不要求恶，就必存活。意思就是说，神是良善，神是爱，神是公义，神是生命。所以当你在寻求善的时候呢，也是在寻求神。但是当你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寻求善的一个行动跟、啊、渴望的心的时候呢，他说你不要去了，你不要去伯特利，你不要进入基甲，你不要到、啊、别示巴，这个都是以色列人、啊、这个宗教圣地、啊、也可以说你到那个地方做什么？因为基甲必被掳掠，伯特利也要归为无有，就是说 用三个不要去，你不要去这三个地方，为什么？因为你在那里找不到神。前面说你要寻求神，这里说你找不到神，为什么？这三个地方你们认为是宗教圣地的地方，我告诉你，这是虚假敬拜神的地方。所以呢，下面呢五章六到八节用两个要，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寻求耶和华就必存活。然后再来五章七到八节，他说你们要寻求那造卯星和参星，也就是说你要去寻求那创造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当你看到了找到了创造者的时候，你明白你是受造者，那你就把你的位置摆在创造者的下面的时候，这是一种顺服的关系。这个时候你才知道怎么样，知道怎么样来敬畏神，这样来敬畏神。所以告诉你说你要去做的事情啊，你要去做的事情啊，这里面我们就啊更明白说你们要寻求善啊，五章十四节啊，就是一个呼吁啊，不要求恶就被存活，这样耶和华万军之神必照你们所说的与你们同在啊。我们读到了马太福音第一章哈，主耶稣对约瑟说啊，你给孩子取名叫耶稣啊，耶稣就从百姓从把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耶稣这个名字呢又叫以马啊，耶稣又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呢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神与我们同在的一个重点就是你要寻求善，你要活出良善，这样子神就与你同在哈。所以呢我们就看见在第五章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经文，很有名的一个经文，也代表神的希望神的期望跟要求，就是在五章的二十四节，神要的是公平和公义，因为神本身呢就是公平公义的神。他说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是公义如江河滔滔。同样的，耶利米在耶利米书二十二章十五到十六节，他说真正的认识神啊，什么叫做真正的认识神？是借着施行公平和公义彰显出来的。说弟兄姐妹，真正的认识神，认识神的属性，认识神的良善，认识神的公平公义的时候呢，你跟神有这个关系，你就自然活出啊这个施行公平的公义。这也是弥迦书六章八节清楚所表达的，神向世人所要的是什么？行公义，好怜悯啊。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若是不然，五章八节说想望耶和华日子来到的有祸了啊！想望，所以耶和华的日子来到，对这个行善的人是拯救的日子，对行恶的人是惩罚的日子。所以对当时在这个阿摩斯书里面被指责的北国以色列，在耶罗波安二世统治下的这些领袖人民哈，他们是在这个经文是在指责他们这些外貌虔诚啊，内心虚伪的人。所以神来的日子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审判降祸的日子。所以到了第七章的一到六节，他说你们要做代祷者。这里面呢从这个第一节开始哈，第一节的这个到第三节哈，第一节到第三节他说神要指示一件事情，神要讲对阿摩斯给他了解，给他看见有一件事情，就是一个灾祸要来，灾难要来。他说魏王割菜之后，菜又发生，就是说菜呀、蔬菜在生长的时候呢，这个蝗虫就来了，是诅咒的蝗虫，要吃尽那地的青物啊。那阿摩斯就说主啊，耶和华求你赦免，因为雅各为弱，雅各就是以色列吧，他怎能站立得住呢？他说代替以色列向神祈求不要降下这么厉害的灾难这个雅各以色列承受不住。所以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可免了。好，接下来又有一个耶和华又指示阿摩斯另外一件事情，要命火来惩罚以色列那阿摩斯又说主耶和华求你止息这场火灾雅各为弱，他怎能站立得住。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也可免了。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个重点两次降灾祸的预言有两次的代祷，有两次的赦免就像 诗篇106篇23节，摩西站在破口上祷告，神的愤怒就转消。以西结书的22章30节，若是有一人在破口上祷告，神就不灭绝这国。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每一位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守望者，我们为神的国守望，为教会守望，为可能教会里面的破口我们来做守望祷告，堵住这个破口，因此就能够我们借着祷告求神怜悯教会，保护教会。所以呢，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个代祷者的重要。那第八章呢，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所以呢，第八章呢，神指示阿摩斯看见有一筐夏天的果子一筐夏天的果子。这个果子代表说什么以色列的结局到了，神不再宽恕了神的代表说时间已经到了时间已经到了，审判已经来临了。所以这里面我们看见之前对以色列人要施行审判的一个原因他们三番四次的犯罪，因为不遵从主耶和华的话，特别是在欺压贫穷人的这件事情上。对，八章的四到六节就是做这个责备，他说你们这些人在吞吃穷乏人，你用诡诈的天平在欺哄人，将坏了的麦子卖给人这个叫做唯利是图，只要我赚钱就好，干什么事都可以这个对方怎么样买到东西以后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不在乎，我只要有钱赚就可以了用诡诈的天平在这件事情上犯罪因为不听从耶和华的话，就引到了八章十一节，这样的人呢，生命是一种干渴的现象所以在八章十一节，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他说：“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这里面呢，并不是说你真正的肚子饿而是讲一个灵命的干渴，灵里面的干渴，因为不听耶和华的话。那你遵从耶和华的话呢，你灵里面的就得着满足，得着满足。所以我们就想到了在当时的社会是一个丰盛的社会，我们讲到在耶罗波安二世那个时候北国很强盛，南国乌西亚王统治也很强盛，物质上一点都不缺乏，但缺乏是什么？缺乏灵粮，缺乏神的话，代表整个社会的一种现象，属灵的饥饿和灵性的干渴。所以这里面在这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只有渴慕神的话跟听从神的话呢，你才能够得着真正的饱足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子的领受跟经验就像耶稣在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跟五十四节说的，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吃了就不饿，吃了的人有永生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就是说当你每天读完圣经之后你觉得在你里面有种饱足的感觉，有一种满足，有一种喜悦，有一种被神的话重新浇灌清醒过来重新得力的这种感觉就说这就是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每天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透过读圣经，透过灵修默想，去仔细的思想这些经文对我们生命当中那种灵里面的喂养那我们听了就要去行动，叫做听从这样子呢，就像八章十一节说的，我们呢就得到一个灵里面的饱足。好，那么到了阿摩斯书的最后一章九章就说审判之后必有复兴所以你看到在九章的二节他说神九章的一节他说没有一个人能够逃避，没有一个人能逃脱不管你逃到哪里，逃到阴间，你逃到天上他说我的手也要把你抓下来，代表你是无处可逃的你是无处可逃的。所以呢，他就讲神对这些被责备的人，对这些三番四次犯罪的人，神必定要定住眼目看着他们，要降福不降祸这是何等大的一个，我们跟应许相反的呢，就是一个审判的预言所以呢， 在审判之后啊，有复兴的应许，所以在第九章的十一节到十五节，他说到那日啊，到那日，或者他说日子将到啊，就有这个啊，以色列要复兴，以色列的人民要得富足，要过一个丰盛的生活，神的殿呢要重新啊，神方会的诚意呢要重新修建啊，这个五个复兴的应许。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啊读阿摩斯书啊，阿摩斯书非常重要的一个书卷，为什么呢？因为阿摩斯对北国以色列讲预言，是当时北国国势强盛，人民生活富足，国富民安的时候呢，他们的信仰是不断的沉沦，不断的沉沦。那同时，我们也可以啊来看我们今天住在北美啊，我们的生活条件舒适富足。那在舒适富足当中啊，我们是不是也像啊这个当时北国以色列那种生命状态哈、啊、那种生命状态，那种没有寻求良善的情况，那种啊生命啊这个没有行为没有改变的一个状态啊，真的很不愿意说这句话，像两条羊腿半只耳朵的生命状态啊，是什么状态。所以呢，我们从阿摩斯书啊真的可以得到很多的提醒啊，就像啊我们在照镜子一样啊，照镜子一样。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厄巴底亚书啊。厄巴底亚书是对以东说预言啊。以东是谁呢？以东就是以扫的后裔，以扫啊，雅各就是以撒啊，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啊，以撒生了以扫跟雅各，以扫是长子，雅各是老二。那出生的时候呢？雅各抓住他哥哥的脚啊，所以呢啊，我们就说雅各就抓哈、啊。那后来这个以扫在啊外面打猎回来，饿得要死啊，就看见雅各煮了红豆汤，就把长子的名分哈、啊，用一碗红豆汤给啊卖给雅各。所以啊，这个就是以扫出生的时候全身都是毛啊，所以以东这个字的意思是红。以扫就是毛啊，粗的意思。所以呢，我们在新约圣经有讲到哈、啊，神拣选雅各不拣选以扫，讲一个原因，因为以扫是那体贴肉体、轻看长子名分的人。那后来这个以扫就跟以色列哈、啊、成为世仇。所以你看到厄巴底亚书今天这个地方呢，就是在约旦的比特拉哈、啊，比特拉 Petra。是一大片的这个石头山脉哈，那要进入这些石头山脉呢，经过弯弯曲曲的这个啊两个山壁之间的窄小的路，所以他们就住在窄那个山壁上面。因此呢，圣经说什么？他说啊，我是一章二节啊，一章二节，我使你以东在列国中微小的被人大大藐视，住在山穴中。居所在最高的、啊、心里狂傲说，谁能将我拉下去呢？就是说我住在这么啊这个啊险峻的地方，有谁能够把我拉下去，有谁能够攻打我呢？那当然啊，这个神借着厄巴底亚在警告以东人的狂傲自欺哈。所以你看到这两张图啊，右边的啊，右边上方这个图呢，是在比特拉的一座神庙哈、啊。这个神庙建造的方式呢，是由上往下哈，就是从最上面，然后打铁柱，然后呢挂木板，然后先雕刻最上面的啊这个雕像，然后再一直往下雕刻下来啊，这个是啊这个比特拉的一个、啊、很有名的一个地方哈、啊、神庙。那在进入这个神庙以后，就豁然开朗，就来到啊。下面这张图看到有一大片的空地，另外有一个神庙、啊、所以呢，他们就是居住在山啊峭壁上的洞穴，他们都住在那个峭壁上的洞穴。那个进要攻打他们的那个山啊，那个啊山壁之间那条小路，那个路口是不容易寻找得到的，非常的隐秘的，所以他们就很高傲啊，以为没有人可以攻打他们。所以呢，这里面就是说，在你引以为傲之处呢，神就要把你从那里拉下来，这就是以东当时的一个情况。所以呢，我们从这一段啊，为什么我们在读了解说以东人受审判的原因呢？啊，这里面就是记载说，在 耶路撒冷被围攻的时候，他们不念兄弟之情，不仅袖手旁观，还是瞪眼看，高兴的看，欢乐的看，口说狂傲的话，还伸手一起去抢财物，并且将渔民交付仇敌。所以他说，当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万国的时候呢，报应必归到你的头上啊！啊，届时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啊，就是希尔山，国度就归耶和华了。那后来在主前300年啊，这个以东人呢被敌人啊侵略赶出以东地。那后来在罗马帝国的时候呢，以东人就消失在历史当中。所以从这里面我们学到一个什么功课呢？第一个，要明白神的心意呢，是要我们守望相助，彼此担待，特别是对待弱者啊。这里面告诉我们说，凡是目中有人的人，就目中有神哈。你懂得尊敬别人的人呢，你心里面自然先有尊敬神。就像马太福音25章讲的，你坐在最小一个弟兄的身上，就是坐在主耶稣的身上。第二个教训呢，他说站在自以为最安全的地方呢，其实最没有保障的，因为你的安全保障是你的人用你的手在主宰的，神才是啊我们的安全保障啊。所以这里面我们就从这个厄巴底亚书哈、啊、学到这个功课。好，那我们今天呢这个圣经分享就到这里，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祷告寻求啊，就像刚才啊我们所讲的5章14节阿摩斯书讲的，我们要求善不要求恶啊，因为神就照我们的啊与我们同在。所以弟兄姐妹主啊啊，就像希伯来书13章啊，我们要献上嘴唇的果子，就是感谢的祭，那活出良善也是不可或缺的。恩主，让我们就是跟随你啊，信主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的信心有行为来证明，这个行为是从内而外的一个新生命的品格活出来的良善，是行公义好怜悯，是主你所喜悦的，能够存谦卑的心与主同行。帮助每个弟兄姐妹再一次的检查自己的内心，哦主啊，让我们的心被神的话来解剖来解开来，我们看见我们还有很多的啊问题需要处理，很多的不是需要更正的。因此主，我们快跑跟着啊，跟着主啊，我们来活出一个跟主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得着神与我们同在的祝福。谢谢你听孩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到这里结束哈，弟兄姐妹晚安。